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抵达特拉维夫访问，对于受到哈马斯大规模恐怖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的以色列表达支持。拜登亦都认同以色列早前一项的讲法，将前一日加沙城一座医院爆炸归咎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一家医院在星期二晚上发生大规模爆炸，可能造成了几百人死亡。当时拜登已经是搭乘连夜的航班前往以色列，以表达他对这个美国长期盟友的支持。爆炸事件后，几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决定推迟与拜登的会面。哈马斯武装分子指责以色列对加沙市纳克利阿拉伯医院发动攻击，并且一份声明当中说，攻击导致几百人伤亡，其中大多数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病人、儿童和妇女。巴勒斯坦当局说死亡人数约500人。以色列国防军否认有过错，说准军事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发射的一枚火箭误击了医院，该武装组织否认对此负责。白宫大约在拜登离开前往以色列的同时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写话，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协商后，并且考虑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的哀悼日，拜登总统将会是推迟前往约旦的访问，以及计划与两位领导人和埃及总统塞西的会面。声明中说，总统对加沙医院爆炸当中丧生的无辜生命是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期待很快与这些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磋商，并且同意在未来几日与他们保持定期直接的接触。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阴影下，中国在星期三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之际，习近平亦都将与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单独会谈。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十周年，北京邀请13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在10月17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原本想藉这个平台展现全球治理的愿景，但是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等国际局势当中，外界对各国领袖互动情形的关注远远大过峰会本身。习近平星期二在一带一路欢迎宴会上致辞，重申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路精神，强调为国际经济合作搭建平台，亦都提及地缘政治的变动。而在星期三论坛开幕的主题的演讲当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会支持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的行动，内容包括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每年举办全球数位贸易博览会，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是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等的措施。习近平是星期二接连会见了印尼、塞尔维亚、智利、哈萨克、匈牙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多国的领袖。在访华的诸多政要之中，中心人物是习近平亲爱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亦都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俄罗斯陷入国际孤立之后，普京首次访问一个世界主要大国。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国领导人的谈话期间将会特别是关注国际和地区问题，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资讯。根据越南官媒越南通讯社星期二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了越南国家主席武文相的邀请，即将前往访问。越南是俄罗斯在亚洲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两国关系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建立起来，同时越南亦都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家。普京和武文相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会面，武文相是邀请普京尽快访问越南，而普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普京上次访问越南在2017年，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员说，由于仲未确定可能的访问日期，因此仲未进行任何实质的准备。不过他说，普京亦都邀请了武文相前往莫斯科访问，俄罗斯驻河内的大使馆仲未回复媒体置评的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说，中国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国际和区域事务当中是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愿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而巴布亞新畿內亞總理馬拉佩就回應話，同中國加強合作對他們國家意義重大，對世界都非常重要。習近平在10月17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且進行正式訪問的巴布亞新畿內亞總理馬拉佩。在會談當中，習近平說，中國願意與巴布亞新畿內亞繼續以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分享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對接兩國發展的戰略，加強基礎設施、農林漁業、清潔能源、氣候變遷等領域合作。據中國央視的報導，馬拉佩說，中國向巴布亞新畿內亞提供援助，為該國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福祉，與中國加強合作不單止對該國意義重大，對世界都非常之重要。習近平就說，中方對太平洋島國的幫助不附加政治條件，不謀求排他性的權利，不強加於人，不開空頭支票，充分尊重太平洋島國意願和實際的需要。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和美國在星期一晚間簽署協議，加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有權拒絕中國和其他國家進入馬紹爾群島的領海。根據協議，美國將會在未來20年當中向馬紹爾群島提供23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以換取拒絕進入馬紹爾群島周邊210萬平方公里的能力。再加上美國太平洋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的領海和領空，美國軍方在中國試圖擴大在當地影響力的時候，將會控制西太平洋的大片的地區。拜登政府對美國之音表示，近幾個月以來，他們增加了用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多邊計劃的美國公共和私人資金的數額，超過了5月份公布的300億美元。第一啲觀察家說，美國將會很難兌現他們在未來5年內為七國集團已經開發經濟體發起的計劃籌集2000億美元的承諾。這個計劃名為全球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係，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競爭對手。一帶一路倡議今年已經迎來了10周年，它的七國集團成員已經承諾2027年募集4000億美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我哋会首先嚟讲到一带一路嘅议题，债务战争风险增加，一带一路未来挑战多个机遇。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日喺北京迎嚟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根据中国上个礼拜发表的白皮书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年来共签建的工程合约金额高达2兆美元。但展望未来，分析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疲软及俄乌以哈冲突不断，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恐怕多个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法治台北的报道，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哈辛、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及印尼总统佐科等多国领导人在10月16号陆续抵达北京，准备出席10月17号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40多个国家的出席代表中，最受外界注目的无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根据俄罗斯传媒今日俄罗斯报报道，他在16到18号正式出访北京并出席该论坛。这个也是普京自今年3月遭到国际法庭以战争罪发出逮捕令之后首次外出出访。临行之前，普京接受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赞许了一带一路是很好正确的顶层设计。他还批评说，部分人士将这项倡议视为中国征服其他国家的企图并非事实，他的讲法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大外宣是一模一样。一带一路论坛是中国今年尾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他出席的外宾的名单都备受到外界关注。美国传媒外交官杂志12号发表评论称，来访宾客名单上面虽然已经高达130多个国家的代表，但出席代表的层级，特别是元首层级者 仲唔明朗。北京當然希望呢一次出席嘅各國元首多過2019年第二屆論壇嘅37個人，但呢個可能會有啲困難嘅，因為自2019年以嚟，中國嘅國際聲譽明顯惡化。早喺論壇召開之前，中國政府已經喺10月10日發表咗《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洋洋灑灑羅列出這項倡議十年來的成就。白皮書稱，截至到2023年6月底，中國和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新簽署約金額和完成營業額分別累計達到2萬億美元和1.3兆美元。2013年到2022年期間的十年裏面，中國和原先國家的進出口總額累計達到19.1兆美元，每年的平均增長率達到 6.4%， 其中單是在2022年的2.9兆美元的進出口總額就佔了同期中國外貿總值的 45.4%。 經貿合作之外，白皮書稱中國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治理理念方面都得到認同的，因為他的調查顯示超過70%的海外受訪者都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對全球治理帶來積極的意義。白皮書還有意所指地稱，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大國博弈競爭加速升級，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全球風險顯著增加，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對此，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蕭祥表示，自2017年被寫入去中共黨章之後，一帶一路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掛鈎，成為只許成不許敗的計劃。但從近年新增的簽署項目不能夠看得出，它的發展已經遇到瓶頸。劉蕭祥說，一帶一路的先天局限就是不透明，紙上成績看似亮麗，但各個國家簽約的實質內容都沒有公開，直至爆發債務等危機才浮現醜態。另外，俄烏戰爭和近期的以哈戰火也都對此倡議帶來越多的負面衝擊。劉蕭祥說，俄烏戰爭促使全球展現集團化對抗極權國家的態勢，中國雖然一再強調和談解決，但它的消極作為已經令到自己和俄羅斯被歸為統一戰線。同樣地，它說以哈戰事爆發之後，中國中立論調背後的動機也都備受質疑，大國聲譽再受波及。劉蕭祥對美國之音說，這一場戰爭打下去，中國不再明確表態的話，它會慢慢被歸劃為威權國家，俄羅斯、中國、伊朗、北韓這四個國家就被堆成一塊了。這樣對一帶一路的推動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背景，特別是烏克蘭曾經是一帶一路通往歐洲的橋頭堡，雙方的投資都因為俄羅斯入侵而付諸東流。對此，位於台北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雲遠認為，戰爭突顯一帶一路仍然是弱規範的組織，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籌碼能夠確保簽署國家之間的和平。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資訊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則直言，國際地緣政治不穩定之下，中國想靠一帶一路去拉攏完善國家成為同盟國的思路，恐怕是異想天開的夢。李恆清表示，該倡議的初衷乃為解決前中國總理溫家寶2008年為應對金融海嘯提出40,000亿人民币的經濟刺激方案之後所衍生的鋼鐵產能過剩等副作用，透過與各個國家互聯互通消化過剩的產能。近年來，習近平陸續為一帶一路加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宏偉目標及劃地建設軍港等行徑，才令到這個倡議異化為中共對外擴張的工具。根據李恆清綜合各個機構的估計，中國十年來直接投入一帶一路的總金額約為8,170亿美元。隨著中國經濟疲軟，國內青年失業率高漲，房地產爆雷等利空不斷，他認為中國未來已經拿不出太多的錢來繼續投入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星期的峰会恐怕务虚多过务实。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高峰会应该是虚的多的，战略伙伴关系会建立一大堆落得地的项目会少之又少，因为这些项目都需要钱的。整个世界经济都在度相对降速，中国经济尤其是现在大降速。不单止各界有疑虑，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都在6月份的一场演讲中坦言，面对美国从晶片到舆论的全面围堵及俄乌战争的影响，一带一路面临新的挑战比新的机会重要大一点。而当年为了一带一路配套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亦都成为另一个尴尬的局面。中国政府最初宣传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透过陆路的丝路经济带与海运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连通欧亚，很多沿线开发中国家如果没有力投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就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来到提供贷款协助。但根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底的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基础建设银行开发迟缓之后，亚投行的投资及贷款亦都增长乏力，开业七年多以来的筹办总金额仅为412亿美元，只有预设值的五成。位于台北的前台湾财政部长颜庆章曾经担任过台湾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熟络国际组织运作。他表示，亚投行2015年成立之初，英国等多达14个欧盟成员国争相加入，如今成员已经扩展到103个国家，法定资本却只有1000亿美元，落差甚大。颜庆章对美国之音说，亚投行是一个看起上来很重要但其实不重要的金融机构，整个运作的目的完全是配合一带一路而成立，总贷方余额只有400多亿美元，相对于亚洲开发银行在去年2022年一年发放的贷款金额就达到1400亿美元。颜庆章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国以经济外观掩饰的政治掠夺行为，资金大多数都投入了回收期很长的基础建设之后，在各国经济出现疲软之下，更难损益两平，中国的投资亦都后继无力。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员吴若伟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说亚投行确实拖累中国财政，但沿线国家因此有机会取得资金打造基础设施，即使他的还款期可能多拖好几年，但双方在经贸外交上已经有所斩获，尤其中国打开一带一路国家的外销市场之后，或可以抵消他近期在欧美市场的外销衰退。吴若伟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互相往来的这些国家其实是非已开发国家比较多，但是他们的贸易关系如果建立起来，等同于是他中国的分散风险的程度其实更大了。本届高峰会前一个曲折就是支出会员国中的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已经传出有意在今年约满之后退出。对此治理科技大学的张云远分析，意大利处于尴尬，除了担心太过亲中会激怒欧洲民族主义及国内排华排中情绪之外，亦都担心一带一路根本无助发挥它的强项，即机械制造、艺术设计与流行品行。因此意大利的去留亦都将会是这次高峰会的观察重点。张云远对美国之音说，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政府并未有做出公开的宣誓，我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反省的阶段，甚至是以退为进，以此作为筹码的一个策略犹疑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尽管厌倦了北京的政治野心，并担心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但一些中亚国家的人话俾美国之音听，他们看到了2013年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全球基础设施努力的好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玛莫娃发自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报道。
自該個倡議啟動以來，中國已經資助了中亞至少112個項目，很多個項目旨在促進交通以及是連通性，例如甘武奇克山區高速公路。這個山口是他們謀生的地方，烏茲別克斯坦出租車司機馬吉德是這樣。該個公路連接著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堪，亦是費爾干納盆地，通達吉爾斯斯坦南部，亦是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同美國之音採訪的其他人一樣，馬吉德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全名，理由是擔心當局可能進行報復。馬吉德駕駛著一部烏茲別克斯坦同美國製造的雪佛蘭轎車，可以容納四名的乘客。他說開車前往位於塔什堪東南大約130公里處的 Cochin， 通常是收取每人14美元左右的費用。他說我的目標就是每日往返兩次，交通暢順的情況之下需要8到9小時，這個比為政府工作要好。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這個是他自己的車，所以他賺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進入了自己的口袋裡面，以此來照顧整個家庭。在位於費爾干納盆地另外一邊的吉爾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奧什，大家是普遍感受到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居民普遍給予任何新的基礎設施項目貼上中國的標籤。對於經常外出打工的穆扎法爾來說，中國是這個地區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他是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好像中國一樣擁有如此之多的影響力，而且他在沒有太多的宣傳的情況之下就取得到如此大的影響力，或者中國希望我們習慣於看到他們的影響無處不在。他並且補充說，他是希望他的四個孩子除了英語以及是俄語之外，還要學習漢語。在以潘吉上輩集市聞名的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虎贊，商人是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買賣的貨物大部分是中國的商品。這名商人表示，這些商品是他們的生命線，沒有了中國商品就沒有了商業活動。從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經過安達雄帕塔爾邊境的口岸前往虎贊的莫希拉就表示，中國商品是最容易獲得銷售亦是實惠，我們訂的中國貨物總是一兩日就到，非常之可靠的服務。不過好像莫希拉這樣的商人並不確定計劃當中連接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的鐵路項目對當地經濟的影響。官員說可行性研究將會很快完成，已建的線路全長523公里，將會在中國新疆喀什經過吉爾吉斯斯坦的喀拉蘇至烏茲別克斯坦的安扎延之間，是運送旅客以及貨物。四個月前，中國媒體援引烏茲別克斯坦的鐵路官員伊布拉吉莫夫的聲明報道說，該個工程將會在今年某一個時間是啟動。中國官方支持的英文財經新聞網站第一財經隸屬的一財全球表示，這條鐵路將會為中亞國家提供通往全球市場最短、最便捷的通道，並且將它描述為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橋梁。北京認為新的連接將加快中國西部大開發計劃，以及是促進中亞以及是裏海地區石油的開發和利用，為中國開闢新的石油進口來源，改變國家的能源發展戰略。據中國官方新華社報導，去年在撒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面是強調了這一點。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博士研究生馬拉基奧內正在是研究中國在中亞的一帶一路倡議，他表示他在烏茲別克斯坦採訪過的很多專家都認為，北京的努力是重建絲綢之路的嘗試，包括礦產在內的自然資源的開採、加工和運輸是中國在烏茲別克斯坦投資的很大部分，2022年投資額是達到38億美元，僅次於俄羅斯的48億美元。馬拉基奧內表示，第二大投資領域是交通的基礎設施，主要是用於貿易目的，以改善區域連通性。他還補充說，中國還關注農業以及是技術。馬拉基奧內說，這個將會帶來對教育以及是專業和知識的投資，從而推動長期發展受到中亞人民的歡迎。中國不再僅僅將中亞視為是原材料的來源地，馬拉基奧內說， 它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製造基地。烏茲別克斯坦的例子主要是僱用當地的人，包括彭姓工業園、石爾達里亞上合組織農業中心、盧富斯草藥技術製藥公司、卡拉卡爾帕克斯坦中烏進出口合資企業，以及是烏茲別克斯坦中國電力公司在吉澤克州的電動汽車生產的集體群。近年來，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公眾對中國企業以及影響力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但是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克克斯坦以及是土庫曼斯坦，他是沒有看到如此明顯的反華情緒表達。這三個國家同樣以差的人權紀錄以及是對言論和媒體的嚴格控制而聞名。一位退休政府的官員表示，為什麼要助咒那些投資我們的人呢？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公司進入，這樣我們就可以出售我們一直在這裡努力私有化的所有陳舊國有資產。他還要求僅僅是透露他自己的身份。在新塔什干這個不斷擴張的地區，他提到了奧運村這個巨大的體育開發項目，他的施工現場帶有國機集團、中工國際以及是他的子公司的標誌。這個價值 2.89 億美元的項目由中國的進出口銀行資助，是最近這幾筆交易之一，其中包括價值 4.4 億美元的位於烏茲別克斯坦中部納沃伊的化工廠。維權人士譴責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以及是馬爾吉蘭市中資企業的惡劣工作條件。馬拉基奧內的實地研究發現，工資好低，工作時間好長，而且到處都是化學品。今年9月，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和烏茲別克斯坦東部城市費爾干納當地政府達成協議，從烏茲別克斯坦亦是吉爾吉斯斯坦的邊境地坎皮羅博德大坝生產飲用水。烏方是宣布已經和北京簽署32項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價值 13.7 億美元。馬拉齊奧內表示，中國在中亞投資的一個有爭議的方面，就是可能會形成對中國投資的依賴模式，以及不可持續的貸款做法，從而導致債務過多以及是金融狀況不穩定。他補充說，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以及吉爾吉斯斯坦，從後者開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佔吉爾吉斯斯坦外債的一半不到一點。2021年5月剛剛好為是 42.89%， 大約為塔吉克斯坦的外債的 40%。 中國現時是烏茲別克斯坦最大的雙邊債權國，雖然去年塔什干欠中國的債務僅僅是佔烏茲別克斯坦的外債 17.6%。 烏茲別克斯坦數字技術部長謝爾馬托夫在華盛頓舉行的商業論壇上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是一個方便的投資者，亦是合作夥伴。他說他是渴望和烏茲別克斯坦得以受益的任何一方合作，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將會獲得些什麼，而不是美國、俄羅斯或者中國得到些什麼。我們專注於我們自己的利益，烏茲別克斯坦的利益。以上是伊瑪莫娃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報導。
中國在國安至上的氛圍之下，嚇跑了很多個外商，現在連一些企業到中國的商業差旅都盡可能地避之則吉，可以免就免了。觀察家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一直極欲對外展現中國的政經成就，但現在外商都不敢去踏入中國去實際感受中國夢的成就，只能夠在外圍觀察。這個都是因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推動的中國夢是一種極權主義的奧威爾式中國夢，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實在是一個很諷刺的現象。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美國銀行9月份的全球基金經理人調查顯示，由於對中國經濟不景氣的擔憂，有外資大量撤離中國，避開中國成為投資者最堅定的信念之一。同時在中國的外商高層遭到中國政府禁止離境，亦都時有所聞。最新的案例就是 美国商业风险顾问公司德安华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陈密可被禁止离开中国。早前几日，全球金融服务机构日本野村国际香港分公司的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黄仲河亦都传出被禁止离境。这些都是中共当局以国安为由对美国商人顾问公司美思明治以及贝恩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调查的一连串事件。然而中国仿佛成为了一块禁地，除了外商高管被禁离中国之外，身处中国之外的外国商人亦都尽量避免入去中国里面。对于到中国出差，半多都是能够可免则免，或者各有一套应对的模式。位于台北的知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赖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公司在口头上会警告要去中国出差的员工，如果在社交媒体上有发表比较多强调民主自由言论的人，这样到中国行事就要特别小心了。在政策面上，则是会发给出差的人员每人一部干净的笔记型电脑，里面只能够放该次出差所需要的东西，并会要求绝密携带平日在公司使用的电脑去中国。赖女士说，公司还会建议最好也不要带平时使用开的手机去进入中国，而是尽可能找一支旧的已经没有在使用的干净的手机，里面也不要有任何非出差所需要的软体或者社交媒体 App， 亦都不要留有任何对话记录。手机就只是单纯当作和公司和客户联系的用途就得了。他说，这是为了避免员工在进出中国海关的时候可能会被抽查随身电脑和手机而造成公司商业机密或者客户私隐流出的风险，亦都是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因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了就丢了它，他们亦都查不到什么。赖女士表示，公司虽然未明文禁止到中国出差旅行，但确实有变得比较少一些，除非好像业务部门因为必须要到中国查账不可以不去之外，其他部门则是能够悭回就悭回。他认为这个因为新冠疫情之后网上会议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再加上现在很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减少飞行就是减少碳足迹，落实环保一环，在这些综合的考虑之下，公司就会觉得如果非必要其实就不需要出差旅行，再加上中国又有反间谍法等法令的顾虑，自然就更加有理由非必要不要去中国了。《华尔街日报》10月6号报道，一项与美国政府有关的调查发现，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在减少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报告并引述旅游公司 ATG Travel Worldwide 总裁克林斯的观察，说美国公司取消或者推迟前赴中国商务旅行的情况在最近几个礼拜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另一位美国国际安全服务公司全球警卫的执行长巴克勒指出，过去八个月期间，他的一些客户包括律师事务所、制造商、顾问公司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人都曾经在中国机场或者饭店里面被拘留或审讯，时间通常在两个钟头到五个钟头之间。新加坡一位在美国商业界知名国际药厂从事产品教育训练工作的庄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他说，几个月之前到香港出差时候，他在入关时被带入去小房间，护照亦都被没收，他询问有什么问题，对方没有讲什么。庄先生就说，我感觉就是他会需要另外一个人的核准，亦都不是黑名单。他亦都冇同你讲有啲咩事，但係佢哋可能有第二关要人按 yes 呢个掣我先至可以入得去。庄先生话，佢被截停嘅时间前前后后大概四个字左右啦，我觉得佢係将我护照每一页都攞去影印。 但佢亦都話香港海關人員亦都算係幾周到嘅，會直接同佢講明佢哋係依據邊啲法例依據而做出呢啲行動。莊先生表示，中國喺國安法、反間諜法、對外關係法、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之下，等於係佢哋想做乜嘢就做乜嘢。所以如果要到中國出差，確實會有一啲心理壓力。雖然公司並未公告禁止到中國出差旅行，但佢已經成兩年都冇直接去到中國內地出差。莊先生認為，在而家美中對峙的情況之下，美國人的身份可能就會更加敏感一啲啦。尤其是如果有任何把柄被捉到的話，他就會用所謂的法源依據將這個人扣留下來，作為同美國的談判籌碼。外商人士在中國被禁止離境，而在外面的外商又不夠膽去中國出差，分析人士認為這樣對習近平的中國夢無疑是一大諷刺。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系教授孫國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一直想要對外展現中國的政經發展是成功的，而這種成功的原因非常高度是來自打開國門，吸引全球外資入到中國去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但現在就因為受到國安法的相關法律問題，而令到外商不願意或者盡可能地避免去中國大陸，代表的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終止，取而代之的就是列寧帝國主義的彰顯，那將會對中國希望吸引外資造成更嚴峻的挑戰。孫國祥表示，在習近平主政之下，國家安全已經變得最優先的事項，這個其實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有一些苗頭出現了，只不過做了第三個任期，特別是疫情過後就變得更加嚴重，這個令到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國夢變成一種威傲以式的中國夢，意思就是在這裡說，在極權主義的大規模監控之下，令到外商對中國止步。他說這個就是說外面的人其實不敢入到中國大陸去感受中國夢的成就，只能夠在中國的外圍去觀察。今年5月被中國政府以涉嫌泄露國家機密而被調查的美國商業顧問海盛融公司，在10月3日於微信公眾號發表聲明表示，經過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指導之後，已經通過國家安全合規整改驗收。聲明指出，公司深刻體認到顧問業必須增強安全和憂患意識，堅決堵住管理的漏洞，持續提高安全防範標準，積極落實國家安全主體責任。美國南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這些公司越來越像一間中國公司了。他表示，外國商業公司冇人會喜歡這種低聲下氣去向中國共產黨的官僚懺悔、檢討、做保證或者是求憐憫的行為的，冇人願意的，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尊嚴的生活。這些公司顯然現在是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這樣做，不得已的原因就可能合約還未有完成，有些生意還要繼續做下去，沒辦法一下子就撤出，但這種做法只會導致外商民生去意，然後慢慢找機會去撤出中國，轉移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因為中國整個營商環境變得對外國人越來越有敵意。南華大學教授孫國祥表示，中共是一個重視組織滲透的政黨，他必須要令到共產黨員滲透到所有組織內，對於在中國的任何組織，中共幾乎都已經完成滲透，包括台商或者港商早已經有共產黨員入到內部去建立黨組織或者黨分支機構，而外商就成為最後一塊拼圖。孫國祥說，中共或許並沒有辦法直接入到去外商公司去建立共產黨分支機構，但他可以透過所謂的整改來到要求外商必須將內部的人事資料全部攤開來給中共去檢查。他說，當然這些代表了這些外商可能目前在中國還有 获利的空间，所以还能够做出一些让步。但当这种让步和企业的营运成本已经达到一个极限，或者和企业本身营运的内容互相违背，例如很多数位产业的资料本身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个人资讯必须受到保护，但中国政府却要求提供相关资料，那就都会令到一些外商对于继续投资中国裹足不前。彭博新闻社报道，自2021年12月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高达13700亿人民币的外资出逃，这个还是在中国股市在8月出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资金外流之前的。为了挽救外资，中国国务院在8月13号发表一项涵盖6个领域的24点指导方针，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品质对外开放。中国国家网信办亦都在9月28号发表放宽资料跨境流通的提议，被认为是中国至今对外国公司最明显的让步。但谢田教授表示，这个只是中共当局的敷衍，而不是真心让步，因为外资正在逃离中国，中国需要外资来到挽救经济。实际上中共对于外商并不信任，他很害怕外商和中国境内的反共势力结合起来，或者是将外国的民主自由理念带入去中国。谢田教授说，因为任何自由社会的那种正的理念一旦在中国国内出现的话，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倒行逆施的一种反衬，一种影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新一代核潜舰的发展引起国际之间的广泛关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最新的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在降低噪音、隐藏、推进武器等方面有所突破，并且在人工智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分析家表示，那就代表着中国的核武力量正逐步迈向和美国睇齐，中国将具有第二极核反击的能力，同时亦都意味着美中的战场不会只是在西太平洋，美国本土亦都可能会成为战场。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最近的第30号和第31号两期报告都聚焦在中国的潜舰技术发展。第30号报告说，中国自第一艘091型核潜舰服役近至今50年之后，终于即将生产世界一流的核动力潜舰。中国新一代的核潜舰所指的是第三代095型和096型。根据中国核潜艇的命名逻辑，尾数为单数的135，是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尾数为246的是以弹道导弹为主鱼雷为辅助的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因此095型广泛被认为是新型核攻击潜舰，096型为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舰。而为了因应战术部署的多元任务，通常都会是成堆这样建造的。核潜艇作为武器系统，最重要的就是反应器的设计，先进不依赖空气的推进系统 AIP 和静音技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表示，095、096型潜艇改善了过去长久以来中共潜艇过于嘈杂的致命缺点，在推进感测器和武器方面都有重大进展。即使后期有部分技术来自俄罗斯，但对中国自制潜艇来讲仍然是一大突破。报告说，如果成功实现，096型核弹道潜艇在推进感测器和武器方面有可能同俄罗斯的多尔哥鲁基号弹道飞弹核潜艇互相拱尾。但在静音方面更加似俄罗斯改良版的阿富拉埃型核潜艇，并指095型可能配备泵喷射推进器、自由浮动水平波混合推进系统 以及12到18个单元嘅垂直发射系统管，可以容纳反舰同埋对地攻击巡航飞弹。报告话，095型同埋096型嘅推出将会对美国海底安全产生深远嘅影响。路透社10月9日报道，有越来越多嘅证据去表明096型核潜艇预计将会未来10年内服役，将会首次对美国及其盟国追踪潜艇嘅努力构成挑战。报道并引述咗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师嘅话讲，096型潜艇将会系成为美国嘅一场噩梦，因为佢哋将非常难以被侦查发现。战略核潜艇系3位一体核武力量、6基弹道导弹、潜射飞弹同埋战略轰炸机组成部分，可以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匿埋喺太平洋里面深藏不露，系一种遭受敌人核打击之后生存率最高嘅核反击力量。更加安静、更加唔容易被发现嘅096型核潜舰，仲能够携带更多嘅核弹，将会使到中国嘅核武力量开始同美国并驾齐驱。台湾海军退休军官、台湾战略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常汉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所谓的噩梦是因为096型核潜艇具有第二击核弹导弹飞弹的反击能力，这个是美国担忧的。他表示，中国的核武政策是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因此要确保核阻吓的效果，要保存第二击的核武攻击能力显得格外重要。换言之，美国如果发动第一击的核攻击，摧毁中国6基岸置的核武器，这样096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可以在太平洋任何地方发射核弹道导弹去攻击美国，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击核反击能力。他说，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目前以巨浪2型为主，巨浪3型已经完成测试，将会逐渐取代巨浪2型。巨浪3型的射程估计超过12000公里，可以携带单一或者多个核弹头，它的射程比美军3叉戟2型 D5 潜射弹道导弹更加远。虽然有军事分析家预计中国096型核潜舰预计在10年内服役，但美国5國大樓将时间表调得更加快，预计7年之内就会執行任务。美国5國大樓去年底的报告说，2030年的时候，中国可能会部署8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而094和096型潜舰将会并肩執行任务。美国国防官员后来进一步证实，中国已经在6艘的094型核潜艇上部署巨浪3型导弹，其中094型最多可以搭载16枚的巨浪3型导弹，而新一代的096型则能够搭载多达24枚。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推测，如果以1枚巨浪3型可以搭载3枚分导核弹来到估计，代表096型上的巨浪3至少装备72枚核弹头。美国负责核武计划的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柯顿在今年3月份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中国核潜艇部署巨浪3型就意味着中国随时都有能力从沿海地区发射核弹，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对美国形成压力。常汉清说，换言之，这个就是要给美国知道中国具备核吓阻能力，当美中开战，美国如果先用核武做威胁，中国是有能力反击的，而且战场不会单止是在西太平洋，美国本土亦都会成为战场。但美国亦都不是省油的灯来的，美国俄亥俄级潜舰路易斯安娜号在9月底成功试射1枚未有搭载弹头的3叉戟2型潜射弹道飞弹。美国海军说，这个不单是再次验证了3叉戟2型飞弹的可靠性，也都代表着美军将会持续妥善运用核武铁三角来到阻吓潜在的威胁，有效维护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战略核潜舰一向是各个国家最机密的武器装备，不过在今年5月，中国官方传媒央视罕见公开了094潜舰的内部画面，军迷认为这个代表着094已经不是最先进的潜水艇了，间接确认 后继者096快将嚟到，甚至已经落水。至于中国第三代的095攻击核潜艇，根据台湾海军刊物《海军学术商月刊》在2021年2月发表的文章指称，095型已经陆续下水服役，而第四代的097核攻击潜艇亦都已经在研发中。文章说，中共将新型的核攻击潜舰进驻海南岛阿龙湾，除了是要将远海目标放在第一、第二岛链之外，亦早就指向第四、第五岛链前进。第四岛链所指的就是北起瓜达尔港，经斯里兰卡去到迪戈加西亚；第五岛链的位置就是北起吉布提，经非洲之角至非洲东岸。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弗·克里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专业军队的任务是定位对手部队并制定计划，以便能够在军事冲突时摧毁或者削弱他们的实力。对美国海军来说，这包括对手的核弹道导弹潜舰。然而核武和其他类型的军事武器不同，因为即使只有少数人能够生存并击中对手，它的影响亦都可能是毁灭性的。他说，与直觉相反，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能力提升，在政治上的进程几乎并没有改变。他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拥有几十枚能够到达美国的陆基飞弹，北京显然正在陆地上建造更多，或许还要建造几百枚飞弹。这个因为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发生任何形态的战争，他们知道毁灭性的核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要他们撤除陆上或者海上发射的核武器，在未来几乎是不可能。换言之，要阻挡中国核潜艇的发展计划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核潜艇只会越做越多，越做越先进，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亦都会越来越大。美国海军的中国海事研究所的第31号报告就揭示了这一点。报告说，水下作战技术是中国政府的战略重点，与之相关的研发享有最高层级的政治支持。但报告亦都说，中国领导人渴望展现令人惊叹的技术进步形象，中国武器生产的进步经常被用于这个目的，因此北京正试图平衡互相矛盾目标，保护潜艇生产的技术秘密，同时宣传突破性的成功来到彰显军事实力，同时经常使用有关先进武器计划进展的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战的工具。报告说，中国自制潜艇的弱点主要与推进系统和静音技术有关，但是中国可能已经在一些未来潜力巨大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人工智慧应用、态势感知的数据开发，以及为潜艇指挥官的战术决策提供人工智能支援。台湾海军前舰长吕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相对于俄罗斯或者美国来讲，都是比较迟去进入潜艇制造这个领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在今年中共十一国庆期间，透过微博向接近1800多名的粉丝发出一段由中国当红的 hiphop 歌手街本名周延主唱的 hiphop 歌曲，内容是透过歌颂中国各方面伟大来到祝贺中共国庆。两个星期以来引起了数以万计的网民按赞和留言的。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很多中国青年对共青团所谓这些的崭新的宣传手法并不买账，因为他们明白到这个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洗脑手段而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在今年中共十一国庆期间，透过微博向接近1800万粉丝发出一段由中国当红的 hiphop 歌手街本名周延主唱的 hiphop 歌曲，内容是透过歌颂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来到祝贺中共国庆，两个礼拜以来引起数以万计网民按赞和留言。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好多中国青年对共青团这些所谓崭新的宣传手法并不卖账， 因为他们明白这些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洗脑手段。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初成立以来，就一直以宣传作为夺取政权和统治的手段，因此以艺术、歌曲等方式对民众作思想教育是一直都反复采用的策略。旅居新西兰的独立评论员岳歌分析指，以歌曲举例来讲，共产党最初是改编苏联的歌曲，后来就以中国特色的音乐配合共产党的宣传歌词，成为所谓的红色歌曲，近年改为以流行曲风配上红色歌词，希望打入年轻人的心坎，所以对于 hip-hop 红歌的出现是绝对不意外。赴美留学的24岁青年韩宇图表示，对共青团采用 hip-hop 歌手唱红歌这一种手法宣传并没有很大的感觉，因为从小就听说亲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家人向他述说中共开枪射击学生和平民的事，所以从小就不认同共产党。不过他无奈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手法还是对中国人很有效，因为就算他的哥哥和他一样知道中共的恶行，现在都还是继续相信共产党。韩宇图继续说，就算现在和其他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起六四天安门事件等事情，中国学生都选择不相信。令韩宇图更加无奈的是，从小到大在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继续相信共产党，和他同路的人一个都没有。对于中国人牢牢相信共产党，独立评论员岳歌分析说，
他出国留学之后，他会发现的，你就会发现他对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所强调的这个所披露的一些真实的信息，他是很怀疑的，很抵触。
虽然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和外国的一样，对政治并不特别热衷，但是他们的思想早就已经被共产党定型了。出国留学之后反而对民主国家披露的真实信息采取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越留学越爱国。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政权，所谓的爱国思想教育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政治课，在小学时候除了要上政治思想课，每日都要站在操场上面听校长和老师的国旗下讲话。韩宇图形容中国的学校和监狱没什么分别，他和美国之音讲，
是和监狱很像，他就是像监狱一样，你在学校里你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我们只能够在老师安排之下才可以在特定地方活动，老师所有指示我们都要服从。回到家，因为家长都想控制孩子，亦都会要求孩子服从，于是造成我们这些孩子要服从权威。到了高中的时候，在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之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的思想政治，除了是必修课，而且是占6个学分，是文科综合之中占分最高的一项，对升读大学有很大影响。就算年轻人对政治不热衷，升学因素亦都有使他们用功钻研共产党的爱国思想。比起政治事件，中国年轻人更加热衷于娱乐。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为了投其所好，所以近年不断作出宣传上的新尝试。于是在2020年2月，共青团在微博宣布将会推出名为江山娇和江奇曼两个虚拟偶像，试图打入年轻人市场。可惜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中国全国迅速蔓延，于是引起网民不满。更有人说，有这个闲钱搞无关痛痒的宣传，为什么不处理核肺炎呢？亦都有爱国的网民表示担心这种虚拟偶像会被恶搞，从而侮辱国家形象，于是虚拟偶像出师未捷身先死，相关宣传只是推出了4个小时就迅速下架。不过随着新冠疫情结束，中国共产党对年轻人的宣传攻势再次活跃起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暨中央广电总台台长盛海雄在今年3月指出，实施青年英才工程是总台党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人才选拔培养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操举，志在打造一支守正创新的人才队伍，营造大师闪耀、新人辈出的新动局面。於是在今年10月5日晚上，在中央电视台的知名喉舌节目新闻联播，就首次出现32岁的女主播黄钦琪，是新闻联播第一名90后主播，亦都是这个节目3年来第一位新主播，於是引起不少中国网民的正面回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刚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 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